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穿古今，主爱已超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撒加利亚书》13章3到7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13章8节到14章4节的内容。读完《撒加利亚书》13章3到7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，经文提到神以剑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根据马太福音26章31节记载，主耶稣被捕之前，是引用了这节经文来到指自己和门徒的。他一早就知道门徒会在自己被捕的时候四散。至于当中的剑，就是代表置基督于死地的军事力量。大马士革一份撒督之约文献认为，这些说话是撒加利亚所讲的，背景就是神来视察地球审判恶人的时候。我的牧人显示这里不是讲普通的领袖，而是神赐给他子民的礼物。如果配上不同的母音，因为希伯来文通常是以子音来对书写，配上不同的母音，这个字可以是指同伴。不过从上下文来看，这里的意思是讲牧人。无论如何，从平衡句站在我旁边的人来看，很可能亦是与大相关的用意。站在我旁边的人，这个词语只是在利未记出现过的，意思就是指近邻或者邻舍。照样牧人亦都同耶和华肩并肩，同他平等的。耶和华居然会吩咐刀剑去攻击我的牧人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不过呢，在以赛亚书53章10节那里亦有类似的说话。经文说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羊群是耶和华的子民，有如以西结书34章所记载的，在秘掳时期他们没有领袖，他们是分散的。现在耶和华的手亦都要这样加于微小者的身上。有英文版本圣经的翻译亦做牧童的，意思呢，就是卑微无助的人要受苦。正如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忠实的朋友亦受到痛苦。其他经文亦都暗示教会将要受大苦难，甚至表面上似乎被除灭，然后主才会插手干预。有些注释家对最后一行会作出不同的解释，认为这里就是作出了保护无辜者的手势。撒加利亚书13章最后2节经文是指大灾难时期。撒加利亚书13章8节经文记载， 耶和华说：这全地的人，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，三分之一仍必存留。神话三分之一仍必存留，这里是指愚民。这样同问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的那些愚民，讲紧同一批人来的。他们要经历大灾难时期的恐怖，而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灭亡的。根据以西结书五章二节和五章十二节的记载，在一场大灾难当中，以色列境内三分之二的人是会被杀，但是这样还未是痛苦的结束。撒加利亚预言以色列国的愚民要回转归向神，由于以色列人拒绝主耶稣，所以他们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大灾难的时候会死去。不过三分之一的愚民呢，却得以存留。这些愚民要好像银子、金子一样被熬炼，而他们将要承认神，神亦必定承认他们是神的子民。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九节记载，耶和华说：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，熬炼他们，如熬炼银子；试炼他们，如试炼金子。他们必求告我的名，我必应允他们。我要说，这是我的子民；他们也要说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剩低的这三分之一，神是会将他们放入火中。这个是传统的比喻来的，意思呢就是为了要炼净杂质。在熔炉里面，银子和金子它们里面的杂质或者是合金是会沉淀的，因此呢火可以用来炼出纯金纯银。因此苦难就带有正面的目的了，他们必定求告神的名。经过这一切遭遇之后，他们就会发现和耶和华的关系呢才是最真实的，因为他们求告神，神亦称他们做神的子民。这节经文的最后四行呢是一种交错的方式来的，讲到他们、我、我、他们，这个结构呢反映出一个关系必定是涉及两方面的，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亦都是这样。这个宣告是何等美好呢？他们会对基督尽忠，坚守信仰的立场，能够平安度过大灾难时期，因为有了基督的恩。正如启示录七章一到八节所记载的，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，执掌地上四方的风，叫风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树上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，拿着永生神的印，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：地与海并树木，你们不可伤害，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,000，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,000，流便支派中有12,000，加德支派中有12,000，亚切支派中有12,000，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,000，马拿西支派中有12,000。西面支派中有12,000，利未支派中有12,000，以撒加支派中有12,000，西布伦支派中有12,000，约瑟支派中有12,000，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,000。然后呢，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，我们会再见到他们。启示录十四章一节话：我又观看，见羔羊站在石安山，同他又有144,000人，都有他的名 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启示录的十四章三节又说，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八到九节这两节经文和之后的预言，是恢复到十二章十节已经开始的那个主题上面，就是以色列民在受到极深重的痛苦而后悔。三分之一余剩之民将要在审判当中得享神的怜悯。继续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。第十四章的主题呢是尼赛亚基督的再来。第十四章结束了撒加利亚书最后一段的第二个部分。这卷书最后一段就是九至十四章，当中是讲到预言的默示。第一个默示就是在九至十一章讲论基督第一次降临有关的预言。第二段的最后部分呢，就是第十二到第十四章所讲的第二个默示。这里是跟基督再来有关的预言。这里最后一章呢，其实是整理回所有的内容，就好像呢将可能松了的那些线呢重新绑好它。撒加利亚书让我们见到明确的时间表。从这几个主要部分来看呢，我们见到十个异象，历史上的插曲，现在就看到预言默示的最后一段了。我们要从以色列在那个时候的处境来到去看回。当时呢，他们的处境是非常之困难的。然后我们就会见到以色列国回转归向神，那阵时神的灵就会浇灌下来。这些都是在这预备着尼赛亚再来的相关场景，因为到那阵时他们是要进入大灾难的时期了。撒加利亚书最后一章是达到最高潮，不过呢，仍然是按照着神迹先知撒加利亚所宣告的神的计划来到去进行的。这一段会带领我们看基督的再来，神的国度被建立起来。这一段先知撒加利亚呢，是在这里鼓励着当时的百姓展望未来，亦都概略地描绘出关于预言的时间表的。关于这一章呢，有些事情我觉得是需要先讲清楚下。首先，这一章的内容全部是预言。其次，这些预言都还未应验。换句话说，这一章是讲在世界末了迎接神国的预言。有些圣经注释家就教导说，这一章不是真正的预言，不应该按字面来解释。这一章其实可以应用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其实就会出现了很奇怪的解释了。另外呢，有人说这一章经文不适合用历史去解释。这个观点呢，我是赞成的。因为这里讲的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，所以这一章是预言来的，即是说指向将来的预言。这一章唯一合理的解释呢，就是字面上的解释，这个是唯一有意义的解释来的。任何的解释必须跟上下文一致。解释预言或者解释任何一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能够忽略前后文的意思的。另外呢，这一章必定有它属灵上的意义，解释的时候要合乎圣经。我们绝对不可以毫无根据地随便选一段经文胡乱地去解释的。我认为这个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， 因为这里证明了从字面上的意思解释圣经的时候，是和灵异解经或者神秘解经是不同的。灵异解经、神秘解经只会令到经文变得毫无意义、不切实际，这样做只是争辩而不是解经。等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，如果你想知道牧师的立场，想知道他信什么呢，其实你可以请他解释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，那你就知道他真正信的是什么。我要这样说，这段经文呢其实都不适用于新约时代，因为里面所提及的内容完全是和末世息息相关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，
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预言到基督的再临，以及在历史的终点将要成就的事。当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时候，列国将攻打入侵耶路撒冷，但是神必定会拯救余剩的人。不单止这样，撒加利亚还预见了福音的普世传播，描绘出拯救和祝福的泉水将要由耶路撒冷出来滋润全地。换言之，仇敌虽然受邪恶撒旦的指使，企图去毁灭以色列，但是那个地方必定重新得到恢复，而且列国中的余剩者亦都会归向耶和华，每年都会在耶路撒冷守住棚节。耶路撒冷的余剩者将得到拯救，外邦中的余剩者将归向耶路撒冷，神的国度就成就了。撒加利亚的最后一个预言可以说是启示文学的精髓，这个预言说明了期待已久的尼赛亚即将到来，并且列国都会成为这个国度的子民，由此启示出神的普世性拯救。因此这一章呢，应该和使徒老约翰在启示录所记载的将要发生在末世的事件，以及以西结书的有关内容呢，可以一并理解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一节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中间分散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这一句呢真是很适合用作报章的头条新闻。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宣告。这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是讲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被敌人围攻的境况，而第四到第七节就是讲尼赛亚亲自降临。这些我们都在撒加利亚书其他的经文看过的。现在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段的内容，例如关于大灾难时期和耶路撒冷被围，经文强调大灾难的后半段，即是将要来到的拯救，以及撒加利亚向百姓讲预言鼓励他们的。但在这里我们见到在耶和华的日子将会非常悲惨，约珥说耶和华的日子没有光，是黑暗的日子。耶和华的日子是要从黑暗开始，那个是一段让我们难以明了百姓会几咁无望、几咁无助的时期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这句说话的希伯来文可以成为头条新闻，是指到将来要临到的日子。那个是在教会被提之后，敌基督会带来大灾难的时刻。虽然世人相信这些敌基督会带来千禧年国度，但其实是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到。这节经文可以翻译做：看啊，耶和华的日子快要来了，那时人要在你中间分取你的掠物。 敌人他们要再次攻陷耶路撒冷，而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的围城了。耶和华的日子在这里是指耶路撒冷受到列国最后围攻，侵城的军队瓜分他们在城中抢夺的财物，城中的人民一半要被掳走，另一半就留下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二节说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。这个是最后对耶路撒冷的围攻，敌人会攻陷这座城。当撒加利亚说万国的时候，我个人认为他是说每个国家都有代表在那里。你可能会说怎有这样的可能啊？那我也都会说有什么不可能啊？就好像今天的联合国那样嘛。一位希伯来文的学者将这节经文译作，城必被攻占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强暴，城中的民有半数被掳，剩下的不会从这城被剪除。显然呢，其中有些人是逃走了的。当提多在主后七十年入侵的时候呢，就有很多犹太人逃走了。有关于神令列国攻打耶路撒冷的内容，应该结合以西结书当中的哥格和马各之战，以及启示录当中有关哈米吉多顿之战的相关脉络来进行理解。神通过最后之战去寻找剩下的人，因此神和攻打耶路撒冷的列国来争战，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百姓。在强调耶路撒冷战败之后，先至揭示这场冲突的范围。万国竟然会聚集，你和一个城去争战，简直近乎荒谬。财物的利益一定少到不用再计算。至于攻击的人数之多，亦使到防御成为不可能的事。唯一的解释就是，这一场应该是一场正义之争，要除去不合作的人，即是除去组成国际世界秩序的障碍。而因为兵力极其悬殊，所以很容易得胜。跟着下来就是抢夺和强暴，然后半数的居民被掳走。由十三章八节来看，如果这件事发生得更早，那如今城中只会留下原有居民的六分之一了。撒加利亚对百姓说，耶路撒冷将要被攻占，房屋会被抢夺，妇女会被侵犯。撒加利亚书在十四章一到二节是提及到这三件悲惨的事。跟着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三节说，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争战，好像从前争战一样。这个是拯救者拯救选民的复写照。那个时候他们的帮助不是从东西南北而来，而是从创造天地的造物主而来，所指的是主耶稣，他要来拯救百姓。好像从前征战一样，这样就意味从前为自己百姓争战的神，在末后的日子亦都会同撒旦争战，而且是取得胜利。神过去赐给信徒的救赎之恩，就保证了信徒信仰上的胜利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四节说，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，这个呢是相当精彩的宣告来。字面上的意思亦都已经讲得很清楚，橄榄山、耶路撒冷、百姓，这些都是字面上的意思来的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的脚是会站在橄榄山上。撒加利亚说他的脚，那就是指他的脚，而不是说他的手。撒加利亚说主耶稣的脚是会站在橄榄山上。撒加利亚的意思是主耶稣会在橄榄山上登陆， 他是荣耀的基督，他的脚上有钉痕。当年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的脚亦离开了橄榄山，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是会回到橄榄山。这个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说话。根据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十一节记载，当他降临的时候，是会有两个见证人出现。他们说：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这里是指到将来要应验的事。那是什么时候啊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。那个时候他们正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，而耶路撒冷会被围攻，这座城最后一次被攻陷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